出卖耶稣的犹大斯知道耶稣常常带着门徒们在这个山园里边祈祷，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带着法律赛人和士兵们到那里去捉拿耶稣。他出卖耶稣的暗号就是一个亲吻，一个最恶毒的亲吻。那些人就上前逮捕了耶稣，用绳索捆住了他，把他拖到大司祭的那里。门徒们看到这种情形，都纷纷的抛下了耶稣而逃跑了，只有伯多暗暗地跟着耶稣和这一群人来到大司祭的住宅。他在并在那里逗留的时候，有个妇人问他，诶，你这个不多问不多了，说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？不多了法师否认了。后来又有同样的情形出现，等到不多了三次否认耶稣以后，这个时候他想起耶稣讲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，因为他听到鸡叫的声音就到外边去痛苦悔改了。同样是耶稣的门徒的犹大斯却背弃了耶稣。不多法师说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，犹大斯为了30块银币出卖了耶稣。他们两个人犯罪以后都后悔了，但是却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。不多了后悔以后成了教会这个一块磐石，而且是第一任的教宗。犹大斯却自杀了，因为他认为他不可能，耶稣不可能这个宽恕他，其实他自己不能够宽恕他自己，所以他最后自尽于人。耶稣被抓去以后被带到大司祭的之前，他们法利赛人做了好多的假见证来控告耶稣。大司祭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，你为什么不回答呢？耶稣不作声。于是大司祭对他说，我因生活的天主启示命令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不是墨西亚天主的儿子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。然后我要告诉你们，从此你们将要看到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，乘坐天上的云彩降来。耶稣明明知道这些人会利用他每句所说的话来讣告他，可是他依然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他确实是天主的儿子，事情果然不出所料。大司祭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说他说耶稣说了亵渎的话，所以他应当死。所以这个一夜耶稣在极端的痛苦当中度过的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这样子的，古代的罗马人为了这个统治他们的国度，把最大的犯人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们实际上长老经师已经决定将耶稣处死。那么他们把耶稣送到了犹太的这个总督的比拉多的前边。比拉多是一个无能的人，不敢违背众人的意思，所以他对耶稣施予了残酷的鞭打，终于判处他死刑，而且给耶稣一个大的十字架，要他背到城外的一个地方去钉死。耶稣受了40次这样重的鞭打以后，还要背这个这么重的十字架，但是耶稣向天父祈祷，还是这样说，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最后他简单的说了一句话，就是完成了，表示他来到世界说人类的为人类赎罪的使命， 这个完成了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大概是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，当时只有他的母亲玛利亚，少数几个这个亲戚和朋友，以及只有若望众徒在场，其余的门徒全部逃散了。耶稣死了以后，有一个叫名叫若瑟的人，因为他怕犹太人，所以在暗中作为耶稣的门徒，他向比拉多要求领耶稣的尸体，比拉多准许了，就把耶稣的遗体交给了他，他就把耶稣的遗体用按照犹太人入殓的方法，用细麻布跟香料把它固好，就把它葬在一个没有安葬过人的坟墓里边。耶稣虽然已经去世了，但是那些仇敌还不罢休，因为他们想起耶稣在生前说过的话，第三天要复活，所以他们要求罗马兵把守坟墓。但是隔了一天，就是星期天的早晨，奇怪的消息传开来了，有一些妇女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买了香叶，准备去赴耶稣的遗体，但是他们跑回来说耶稣的遗体不见了。我们看看这个福音上是怎么样子记载的，安息日一过，那些妇女到这个耶稣的坟墓那里，太阳刚才升起，这个他们到坟墓那里看到那块坟墓的大的石头已经挪开了，所以他们进去一看，里边有一个少年对他说，你们不要惊恐，我知道你们在寻找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了。所以这些妇女从坟墓里边出来，因为他们吓得发抖就逃跑了，显然这些妇女根本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因为他们看到坟墓是空的，所以他们有惊讶有悲伤。路加福音提到他们的情形是这样的，他们进去却没有找到耶稣的遗体，他们为这件事情困惑不解。好，就是连仇视耶稣的犹太人司祭们也没有否认这个坟墓是空的事实。所以天主教基督宗教有三个特征，第一个是马槽，第二个是十字架，还有一个空的坟墓。这些司祭长却告诉这个守兵的这个罗马兵说，这是耶稣的门徒来把尸体偷走的，而不是耶稣真正的复活了。我们来看看天使报告耶稣复活的喜讯。虽然耶稣一再声明他死后第三天要复活，耶稣的复活是奥迹当中最大的奥迹，尽管罗马人实际上说耶稣的门徒们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，你看这些耶稣的门徒们都是胆小如鼠，耶稣活着的时候还不去救他，为什么耶稣死了以后要把他的尸体偷走？这是你们看到门徒们所做的事，为什么不当时把他抓起？所以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奥迹，这只是奥迹，耶稣向我们提出了两大保证。第一个，他确实是天主派遣来的，并且他所讲的道理都是真实的。第二，当我们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体虽然随着死亡而销毁，但是终有一天必将复活起来，过着一个与现在现实完全不一样的新的生活。所以耶稣死而复活是我们基督宗教信仰的中心，耶稣死了复活了，我们将来也有复活的希望，这是我们的重点。 虽然福音当中关于耶稣复活的最有意义的一段就是显现给多么众徒，耶稣第一次显现给他的门徒的时候多么没有在，所以多人家告诉他耶稣复活了，多么说除非我亲自摸摸他的手，摸到他的伤痕，我不会相信。但是第二次耶稣显现的时候多么已经在场，耶稣就用多么的话来告诉他，这个时候多么真能够讲我的主我的天主，多么是一个这个看到了才相信的人。所以耶稣讲没有看到而相信的人才是有福的，这个是指后边的那些人。耶稣被安葬以后，就说天主的全能他第三天光荣的复活了，这个实在不是我们的理智所可以理解的，我们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真相。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他也有肉体，但是跟以前就不一样的，虽然这个肉体与原来的肉体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他可以把在中途门关着门关着窗户的房子里边，耶稣就显现在他们的中间。因为这个时候耶稣是一个带有神性的耶稣，而且他也没有开门，他可以坦然的离去，所以这个肉体已经超然化了，灵性化了与精神化了，他不受物质的牵绊，也不会不为时间跟空间所束缚。圣经上记载关于耶稣复活的意义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的宗徒们的宣讲便是空的，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。所以耶稣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死而复活，他为了赔补我们的罪来救赎我们，来到世界上受这个苦难，最后经历了最痛苦的刑罚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因着他的天主性的全能，死而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的复活是与他的罪恶跟死亡对抗的最大的胜利，具有最重大而且不凡的意义。这次他为人们从此开启了天国的大门，是世世代代的人得以再享受因为原初父母犯罪而失去的恩宠，并且获得了重入天国的希望。耶稣从死者中复活，因着他的保证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从我的，即使死了，仍要活着，凡是活着而信从我的人，便永远不死。所以所有虔诚跟随他并且实行他福音的人，死后也将和他一样的复活，获得永远的福禄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永生。耶稣最后的训言，耶稣复活以后曾经多次给宗徒们显现，并且他对他们做了许多极重要的指示与交代。他对全体的宗徒们说，赋予他们受罪的权柄，或是他们有权继续他救人的使命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，祝你们平安，就如父派遣了我，我也同样派遣你们。他说了这个话，就他们续口气，对他们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到了赦免，你们流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到了流程。我们知道只有天主有受罪的权柄，这没有错，但是也只有天主向能够向人复习，但是现在天主把这些权柄 交给了他的教会。神职人员，这是耶稣基督的代表。耶稣在受难以前曾经吩咐门徒们说，你们要给我作证，因为你们自始就是同我在一起的。所以耶稣在被捕的时候，宗徒们却胆怯的撇下耶稣各自逃跑了。但是当他们领受了圣神的光照以后，他们就有特别的勇气为他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做宣讲。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宗徒们有受罪的权柄，这是耶稣基督教给教会的一个使命。宗徒们可以替人家去复习，同时给人受罪，这些权柄是耶稣基督亲自交给教会的，教会仅仅是执行耶稣基督的命令。好，宗徒们就是耶稣的忠实的见证人，他们先后为耶稣作证而且殉道，然后他们的牺牲并不是没有代价的。今天基督的福音能够深入各个角落，各地的教会能够如此的蓬勃的发展，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。耶稣是谁呢？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刚才讲的都是2000年以前的耶稣怎么样子，耶稣这个2000年以前的一个事迹。那么怎么耶稣也是我们的救主呢？现在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不再是当时的罗马兵，而是我们的罪。我犯罪就是相当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也要祈求他的宽恕。耶稣也就是我的救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救了以前的人，不但救了耶稣当时代的人，他还是我们的以后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人的救主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在讲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心中要有这样的信仰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当中得到了天主的怜悯，因为我们的罪把天主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下次我们要介绍的是耶稣有时神有时人。